即为难求。这个善财童子拜了53个师父，在一般中国人不懂佛法，可是啊就愿意拿它来做比喻，说是啊善财童子53参呢，参了53个师父，所以中国的佛教啊一种风气，一种风俗，就是像参师啊，拜了一个师父不够，拜两个，两个又不够，拜了三个啊，乃至于100个或者200个师父，他说拜的师父越多越好。实际上怎么样啊，这是佛教的一个大错误。善财童子不错，是53参，他是啊奉师命而拜师的，奉他师父的命令，说是啊你现在把我所有的这种的智慧神通道德我都教给你了，我没有什么再可教你的了，你现在还想要学佛法吗？你又这个地方向南去，经过多远的是这个路程，那个地方啊有一位修道的善知识，他叫什么什么名字，你去啊拜他做师父去。于是乎善财童子啊因为微法忘躯，他因为啊求佛法把他自己的辛苦完全的忘了，又要向南边呢去求佛法。经过了很远的路程，然后见着善知识，受种种的困苦艰难在那儿学习佛法。那么因为他很聪明，一学习啊把这个善知识的这种所明白的佛法都学明白了，这个善知识又给他介绍另外一个善知识啊，去亲近呢另外一个善知识去学习佛法。那么这样一个介绍一个，一个介绍一个啊，介绍了经过53个这个善知识。这种善知识不是像现在这个善知识啊只知道啊攀援，那么这个当时这些善知识呢不是贪图供养的，不是攀援的，都是有神通的善知识，有道德有神通啊，行菩萨道的善知识，它不自在呀你供养不供养，你只要有诚心求法，那么他就叫你。这是经过53个善知识来呀叫这个善财童子，那么最后他也正果。现在这个在中国的佛教的风俗啊，就是叫人参师，参师说你参师啊越多越好，这些个居士啊也都莫名其妙，以为这就是佛法了，以为这个参一个师父 这就是佛法了。啊，因为这个贪食啊，把这个佛教里搞出很多麻烦来。你这叫背师，背就是违背，违背这个师父，你偷偷的去又拜一个师父，在中国的佛教都这样，去参师啊，偷偷的去拜个师父，听哪一个法师最有名啊、哦？这个法师又来了啊，就要去参师了啊，要皈依去。参师，所谓参师就是再皈依一次啊，就是皈依去。那么你的皈依，如果是你相信这个佛的话，你第一次已经皈依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皈依第二次？你这不自己欺骗自己吗？你要认为啊、哦，我第一次没有懂的，不知道这个我皈依的时候不知道佛会不会来呢，我那时候也马马虎虎的，没有什么诚心啊、所以这个仪式也很马虎。你要认为第一次佛不来，第二次佛也不会来的啊？为什么呢？第一次不来，第二次他看你这个第二次已经就是对佛教不相信了，为什么他再来？那么这法师为什么他不告诉你说你不要再拜师父了，你皈依一次就可以了，不要再皈依了。他如果告诉你这个话的话，他就没有红包了，没有人供养啊。所谓出家人不贪财，越多越好。我讲就讲老实话啊，讲的真理给你们听一听。我并不是怕我的皈依弟子去参师去，你们谁愿意参随便啊。所以前几个月有一个人来问我说，我要到旁的地方去另拜一个师父，这个可不可以呀、啊？我说那你愿意没有关系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既然想要认为另外的师父有啊道德，有佛法教给你，那也可以。不过你告诉我，我也绝对是不这个什么，不留你的。那么中国的呢，他是不告诉，偷偷的去拜个师父，偷偷的去拜个师父。所以这叫啊违背啊，这就违背良师。拜个师父他要修行也好，他也不修行啊。那个师父他拜了几天啊，又够了，大家认为这个师父又救了，再拜一个新师父啊。所以在这一生啊，一句佛法也不懂，就是拜了多少个师父，好像啊前在正月间有几个那个中国的那些个居士哦，都拜了一大堆师父啊、哦。他说我拜八个，他说我拜九个啊、哦，那个说我拜十多个，比你更多啊。可惜就没有到53个啊。为什么他们就这样子拜呢？就说善财童子53参啊，他们这参多几个师父是好的啊。就好像啊，我们要掉到水里，这一个师父伸一个手把我们就拉出来十多个啊，一点也不费力。意思间就是他堕地狱了，这十几个师父哪一个师父要有道德都可以救他。你说这岂不是太狡猾了吗？ 太不老实了，啊，狡猾，滑头，滑头，这滑头怎么叫滑头呢？啊，这头上抹上油了，啊，阎罗王也抓不住他，啊，那个小鬼儿往他头上一抓，他头发很滑的，这叫滑头。所以修道啊，要认识真理，不要像那些个迂腐迂腐，也不明白个道理，各处去乱撞乱撞，哎，用这个继位难求，就是说的善财童子向南方啊去求，求师父去，求名师访善知识，参访善知识。因缘，他这个因缘果满了，啊，因也缘，果也缘了，不逾于毛孔，啊，不逾啊，就是不超越，这个逾啊是逾越，就是啊，南越那个越，啊，逾越不逾越，越这个毛孔就是一根汗毛，孔。这个毛就有孔，这叫不逾于毛孔，也就是说的它快的意思。这个佛教里边呢，本来是好的，但是啊，有一些个不明白佛法的人呢，他就都做错了。做错了他自己还不知道，所以就变成了不好了。哦，微臣之经卷，在念念国成，尽众生之愿门，念念果成，剖啊，还是把它剖裂开，剖裂开呀，什么呢？有微尘那么多的经卷，这是一个讲法，也可以说是啊，把这个微尘里边的经卷剖裂出来，就是微尘虽然最少最小，可是啊，在微尘里边呢有法界，啊，微尘里边也有无量无边的经卷，把它剖裂开，言其啊，微尘虽然是最小，可是啊，也有无量无边的那么多的经卷在微尘里边，这念念果成，你把微尘这么多的经卷剖裂开，就是把它打开，这念念果成，念念呢都是成就佛果的。又有一个说法，说把这个微尘数这么多的华严经的这个寄诵和品剖裂开，啊，在每一念呢都是成就佛果的这个法门，所以要说尽众生之愿门。你众生啊，无论你发什么愿，你发的愿呢，是无量无边那么多的门，可是啊， 穷尽众生啊，这个发愿的这种横门，在沉沉横满，这个每一粒微尘呢，都是你修行啊菩萨道这种呢横力所成就的啊，就是表示你这种横门呢是修的无量无边，这种横门依照华严经来修才能圆满，才能成功。所以这华严经呢是最微妙的一部经典。真可谓长恒之妙说，通方之宏观，乘性之极坛，一乘之要贵也。真可谓，这是啊清凉果师啊赞叹这个华严经，说是啊这一部华严经啊真可谓啊什么呢，长恒之妙说，这种的法呀是长恒不变的，又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啊，通方之宏观，又可以说是通方，就是啊一般人都可以用的这种的方法，宏规就是一个大的规矩，大的规矩，所以呀、啊、叫通方之宏规。这种通方的宏规不是一个地方可以用的，是啊遍一切处啊都可以用的，所以叫通方，通啊任何地方都行得通啊，用这种方法啊，所以叫一个大的规矩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又说乘性之极坛，什么叫乘性呢？乘性而说，就是啊啊说的和这个性是一样的，和这个性啊是无二无别的，乘性啊，乘性就是啊由这个兴奋中流露出来的啊，这个性也就是佛性，由这个佛的法身呢、啊、佛的自性所演的这种呢最高最妙的最深的这种道理，所以叫极坛。这种的道理、啊、说到极点了，一乘之要归，这是最上的一乘啊，唯一佛乘更无余乘啊，这个最上的一乘要归，这个要啊是要紧，规就是规范啊，也是啊就好像那个铁路啊铁道那叫铁规，就好像啊那个走火车啊那种的铁道叫规，铁规。那么这个呢是个要规，要规也就是人人应该呀、啊、从这条路上修行的 一种啊规范。所以啊，这一部经这个道理啊是最要紧的。在华严经啊，这种大法是难找难遇，不容易闻到。你算算，这是龙树菩萨到龙宫里去把它背诵的出来，咱们现在才能得闻。寻思玄旨，却览玉经，岂有高日立天多重景之要，须弥横海落群峰之高。现在呢，清凉果实要举出啊个例来呀，比喻这华严经，所以才说寻思玄旨。你找着这一部玄妙的经典，找着这种玄妙的宗旨，却览于经，你以后啊再看其他的经典的话，你把这一部华严经读过之后，你再读其他的经典，这叫却览于经。你以后读过这华严经之后，你再看其他经典或者读诵其他的经典，其有就好像啊什么呢，皋日立天。这皋日啊就是太阳刚出来的那个时候，那叫皋日。皋日立天就是啊把那个星星的光明都没有了，所以才说多重景之要。这个重景啊也就是个名，这个景字当个名字讲，就把其他的这个星星啊月亮啊这个光明都给夺去了，都没有了。你看晚间虽然很多的星星，很多的很大的月光，可是没有有太阳这么光明。这个华严经呢也就好像啊太阳光把这个星星月亮的光都给夺去了，都给盖住了，没有了。就说这一部华严经啊，这个道理把其他的经典的道理都给说尽了，所以啊才说多重景之要。这个药就是光药，须弥横海，这须弥山就是妙高山。这个妙高山呢在这个湘水海里边，好像在那海里横着似的，落群峰之高。所有的其他的山要用须弥山来一比较，就都啊第一了。所以啊这个落啊就是把其他的山峰啊都低落啊，都没有须弥山那么高。咱们这华严经在这一切经典里边呢 也就好像须弥山王似的，所以啊，比一切的山呢都高，比一切的经典也都高，所以这叫须弥横海，若群峰之高。是以菩萨搜灭与龙宫，大仙残阳于东下，故为正法之代，赏你清辉，幸在相继之时，脑似玄化，况方圣主得在灵山，结思幽宗，其无庆妙。清凉大师啊，这个文章啊，是非常的好。他这个每一句啊都是对着，是以，因为这个，什么呢？就因为前边这个道理，所以。菩萨就是龙树菩萨，搜密于龙宫，这种的经典可以说是秘密不传之法，秘密教不传之法，人间没有了，人间呢这个法已经断了，所以这一位龙树菩萨他才呀搜密去啊，搜查这个秘密法，去啊，到那儿去找去，找这个秘密法，人间没有的了。他因为把人间的文字，他都读尽了，读了了，所以呢，没有书可读了，他就走到龙宫去，因为他有神通，到龙宫啊，他是正果的菩萨。他走这个到海里，这个水自然就给他开一条路啊，自然就开一条路，就那么妙的啊。因为什么？他正果了，正果这个水都给他闪开路了啊，他就到这龙宫去了。到龙宫，这龙王一看这个菩萨来了，他也不敢管他，就随便了，我那儿有图书馆，你愿意看就随便看去了啊。你愿意看哪一部就看哪一部了，他就看看这个最欢喜的就是这华严经，这华严经你看上部啊有多少，中部又有多少啊，这个下部呢是最少的，所以他就就看这一部经，怎么看了一遍他怎么一想都记得了啊，说好了我要走了，因为这个他要说给把这个部经带出来，龙王爷这个龙王啊也不会愿意的，那么虽然他是菩萨比这龙王大得多，但是他也不能用这个势力用这个压牌性啊来压牌这个龙王，所以他就给记出来了，用这个记忆力呀，就给念一遍呢，就记得了，记得，所以就给带出到人间来，到人间来呀，他就写出来啊，所以这叫是以菩萨搜密于龙宫啊，在龙宫里头，大贤，大贤呢就指的就说的那个脚贤呐，智言啦。这一类的讲的高僧传，不有个脚贤法师，有智言法师，又有 很多个都是弘扬这个华严经的，翻译华严经的，所以说大贤禅扬，这个禅呢就是禅名，禅名啊，扬就是把它扬开，禅扬于东夏，东啊就是中国，夏，这中国叫华夏之邦，所以叫东夏，故为正法之代。我这么回顾，这么想一想啊，故回回忆一下，这么回想一下，这是清凉果师说的。我回想一下，在正法之代，在佛住世啊，在正法的时候，赏匿清辉呀，都啊要把它藏起来。这种啊清净的光辉，啊，就是把它收到龙宫里去，啊，佛住世正法的时候，都要把它收到龙宫里去。你看，这是多要紧的，也不要紧的经典，他为什么把它藏到龙宫里呢？藏匿清辉，相继之时。幸哉，说是我真是高兴了，真是幸运了。这个幸哉就是幸运啊，特别的吉祥了，特别的好了啊。幸哉，相继之时，相法，这个相啊就是相法时代，继呢就是末法时代，这末继啊就是一个末法的一个另一个名字。在中国分这个百众熟记，百是大的，众就第二个的，熟第三个的，记就是第四个。这百众熟记又叫梦众熟记，梦就是果梦的梦，这个梦呢就是有一点第一的样子，众就是第二，熟第三，寂第四。那么现在这个相寂之时就是末法时代，相法和末法时代，因为清凉果师那时候就是相法和末法，相法最后，末法最先的时候，所以叫相寂之时。偶风玄化，偶风啊，就是这很偶然的，很偶然的，就是也没想，我也没想就遇着这个人了，这叫偶然耳遇，偶风也就是偶遇。玄化也就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这他另外给他起个名说这是玄化况风圣主，那时候唐朝啊，这皇帝都信仰佛法，皈依三宝，听讲经，亲身呢听，请这个法师去到宫里头给他讲经。这况风圣主得在灵山啊，这种的经典呢是由这个印度啊这个灵鹫山传来的，从那儿得来的，得在灵山。结思幽宗啊，这个清凉果师他说他竭尽他这个思想了把他思想都穷尽了。结思啊就是穷尽他的思想，竭尽他的思想啊，幽宗来呀研究这个幽玄呢的宗旨啊，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宗旨。其无庆要的其无就是岂能没有庆耀，我庆啊高兴得不得了， 就好像那个那个跳跃似的，那么跳跃啊，那么欢喜的跳跃跳起来，起舞庆耀。所以说我太高兴了，遇到这一部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啊，欢喜的跳起来。西城大方广佛华严经者，即无尽修多罗之总名，世主妙严品第一者，即众篇异类之别目。题就是这个题目，成就是名称，这个题目的名称叫《大方广佛华严经者》，者呀就是这个经，这一部经啊，这加成一个者字。即即当个就字讲，就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无尽，无尽呢就是没有穷尽，没有穷尽的，没有穷尽的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个经的名字啊。修多罗之总名，这个是总写的，这无尽修多罗的一个名字，所有的经典都包括在内了，所以叫无尽，没有穷尽。就是啊，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这七个字，这七个字包括所有的经典的名字和道理，都在这七个字里头包括着。所以这七个字啊，要是详细讲呢，是重重无尽的，无尽的，没有法子讲得完，就是这个题目，所以叫总名，总起来啊，这个名。在前面所讲的那一段文，就是啊，菩萨搜密那一段文，那是啊。感庆丰裕，感呢就是感激，庆就是庆幸，所以他说幸哉，脑风玄化，这就是感庆丰裕。现在这个这一段文呢，这是第十个，第十个呢，叫六十名题。寥寥的解释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这个名字的题目，在这个这一部经啊，从一开始讲这个序文，它分出来啊。有十个细目，第一就是标举宗体，第二是别叹能权，咱们以前呢讲说是啊玄伟，这个玄伟两个字啊，应该改这个能权，能呢就是能不能那个能，权呢就是言字边呢加一个权字，人字底下加个王字，那个意思就是能显，全显出来，把它显现出来，显现出来这个经的道理。第三是这个教主难思，这个佛呀是不可思议， 第四呢是说以周普啊所说的这个道理是最普遍的，说以周普。第五个呢就是言该本末，在前面都讲过。第六个呢是直取玄微，这个这种宗旨呢非常玄微奥妙的。第七个是诚意顿超，这种利益啊是顿超的，成就这个顿超的利益。第七是诚意顿超，第六个是直取玄微。第八呢是解叹宏远，解呀就是结束，叹就是赞叹，赞叹这一部经啊，宏大而远。第九就是啊，感庆丰裕。第十就是料实明题，这是啊十种的细的科目。现在这一段文呢就是第十料实明题了，寥寥的解释这个明目的这个题目。所以说世主妙言品第一者，这个世主，这个世啊，世主就世出世之主啊，这个世界一切的王，这世主佛呢，这出世之主。所以啊，世主妙言，妙言呢就是这个法门的依报正报啊，都是妙言，都是微妙庄严的。第一这一个品呢是排列在这个三十九品的第一品，所以啊即众篇，众篇呢就是华严经呢这是众多的篇幅啊，异类，这分别这个异类的别目啊，特别的一个名目。在那么现在讲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恐怕会有这个地震的轻轻的发现的，因为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一讲的时候，这个大地界六遍震动，所以要有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，各位不要害怕，因为不会大的小小的来震动，震动一下。这个是护持华严经这个善神呢，他拥护法会，那么虽然有护法拥护法会，但是也要有魔王啊来搅闹这个法会。所以常常有人呢来打这个门的时候，你们也不要动心，要啊讲这个华严经，这是用心定心来讲，释迦牟尼佛用定心来讲的，这个一切的菩萨都是用定心来听这个经，都是在定中啊说法。所以呢，回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发生，咱们各位都不要恐惧，回头没有也不一定啊，这无有定法。在这个晋朝的时代，有一位法师啊， 最初翻译这个《华严经》，在这个道场寺来翻译这《华严经》。翻译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那个堂前呢有一个水池子，在每一天呢正在讲经的时候，就从那个水池子里边呢，这么飘飘摇摇啊，就现出两个童子，两个童子都各每一个的手拿着鲜花啊，到这儿啊来烧香啊，供养这个法师。不单这个法师看得见，当时啊在这个法会里边呢，有很多都知道这个情形，都看见啊，不是完全都看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有这个善根深厚的人呢，他都在这个讲经法会，他都开这个法眼，得到这个法眼呢，所以他就看见了这种情形啊。为什么有这个两个童子来供养这个法会呢？因为这一部经啊，在龙宫里头藏着几百年了。龙树菩萨是佛灭度之后600年，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呀。那么经过600年呢，那期间这华严经都没有人知道啊。那么在龙宫里头藏着，龙树菩萨到龙宫里把这一部华严经啊读一遍就记得了。他因为他过目不忘呢，这个记忆力是特别好啊，记忆力特别好，读一遍就记得了。把这一部啊经记忆的清清楚楚的传到世界上来，这个龙王啊也很欢喜，把这华严经呢流通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他也很欢喜。他不是自私的，说是哦，我这一部经这在龙宫里，这不能，这是不传之秘，不传的秘密的法，不能叫人知道的，不是的。他也很高兴的说，这一部大乘的佛法传到世界上去了啊，真是最好了。所以呀，他派这个龙子龙孙呢，就他的来化变现两个童子来供养啊这个法会。因为当时翻译这个经典呢，是翻译经典法会，还不是讲的，不是讲说这个经典的法会，是翻译。那么翻译就每一天呢，他们在翻译的时间呢，就有两个童子来到这到佛前呢上香啊，供花啊，怎么样？所以啊，这叫双童献瑞啊。这个事情呢，在一般佛教里的人都知道的，所以。咱们现在讲的《华严经》呢，或者就有六种震动的情形发生的，震动你们都不要惊恐，所以这先告诉你们，或者也没有也不一定，因为啊，我没有什么道德，在这讲呢，这好像也就是所讲的道理都很浅显的，不合乎佛的心印法，所以这个护法善神或者就不管了，所以他们去讲去了。所以不过预先对你们告诉你一声啊，或者我们这正讲经呢，这个地晃起来了，这个讲堂也晃起来了啊，也不要害怕的。有的人呢也有发生了问题，说是 这个讲法的地方不会地震，在前四年之前，或者五年之前，已经呢常常说三藩市不会地震，说是你这个法师说你再三藩市一天就不地震，就有也会很少的，怎么今天又要地震了？这不是前后的所说的道理不同了，很矛盾的嘛。不错，是很矛盾。到震的时候叫他不震，不震的时候再叫他震，这是无有定法。那么现在我们三藩市呢就有地震也不要紧的，这是佛法的表现啊，不要怕的。咱们讲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呢，回者就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出现。在这个唐朝啊，石刹难陀法师他翻译这个《华严经》翻译完了之后，就由这个贤首果师啊来讲。在这个最初翻译这一天呢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这个正圣元年3月14日辛酉，在这个时候开始翻译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翻译到圣历二年10月8日，10月初八那天。把这一部经典呢翻译完了，翻译完了之后啊，在这个没翻译之前，就刚译最初翻译这经典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谁呢？是五灾天，正是也是这个六祖大师啊，大家都相差不太远的时间。这五灾天呢就做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呢这个天地这个宇宙内都下这个甘露。他在发梦的时候啊，梦见这个普降甘露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甘露的。那么他就啊很高兴的，所以呀，他就叫这个请这个石刹难陀法师翻译这个经典，翻译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部经典80卷的81卷，连这个普贤亨愿品81卷39品，在这个翻译之后。一开始翻译之后，果然呢天就降雨，降这个雨啊都是甜的，这个雨都是果然都是甜的。那么这是一种呢瑞英啊祥瑞的表现。等等这个经典呢翻译完了之后，这个贤首果师啊就在这个寿济寺，佛寿济寺这是开讲。是哪一天呢？就是10月15这一天开讲，到12月12这一天晚间，这个华严经啊正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华藏世界海这个地方，华藏世界海啊，正讲到那个震动的那个地方，这个地就站起来了。当时啊，这个寺院里边，就忽然呢就震动了，就震动起来了。当时听讲的人呢，就 就出家人在家人有几千人那么多，所以都知道这种情形，都觉得这个地震了，所以都叹为曾有，从来就没有的这回事。那么从来没有，现在就有了啊，所以这叫得未曾有。所以时刹难陀法师和这个当时有一位律师啊，叫明权，又有一位法师啊，叫德威，他们大家就把这种的地震的情形啊，写出来啊，写一篇文章啊，送给这个五灾天去看。那么五灾天呢，就亲手来批这篇这个奏章。他说在这个你们写来这一篇呢本章的时候啊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因为讲经啊，在这个这种弘扬啊这种秘密法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就梦见呢这甘露呈祥，这个普天之下都降甘露了呈祥。那么现在又开讲的时候又感动了这个六遍震动，这真是啊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。所以这个事情呢应该啊昭告天下，把令天下的人呢都知道这个这种吉祥的事情。